张老师您好，
啊，您好，李华女士。
能不能先请张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是不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那学生们对参加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感受和反馈呢？
总体来说，取得了非常非常圆满的成功。不管是从整体活动的规模参与活动的师生的人数，还有涉及到参加这次活动的学校的数量和来自这个维州的这个地区范围等各个方面来说，都是规模非常的空前盛大的，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在墨尔本市政厅举行的中国文化日之中呢，首先同学们有机会参加到了一共有9个精彩纷呈、内容各具特色的文化主题的活动，也就是 workshops。那么在这些 workshops 中呢，我看到同学们非常热烈、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项的活动之中，流连忘返，而且非常的高兴、兴高采烈。除此以外呢，我们在正式的活动之中的同学们以及老师们感受和欣赏到了非常高质量的来自于不同的学校同学们以及专业舞蹈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的特别精彩的中国文化和传统类的艺术表演节目。这些表演呢，也是持续的报以这个热烈而持久的掌声。我能够听到观众们呢，气氛特别的热烈，还有我们特别为同学们安排了互动的节目，包括猜谜，就是我们说的 quizzes。在 quizzes 的节目之中，同学们争先恐后的积极的举手发言回答问题，也是特别的主动。所以总体来说，我们今天的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非华裔的澳洲学生，他们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感受呢？
我在现场所观察和了解到的，就是在今天参加活动的非华裔背景的同学们，非常的喜欢今天的文化日中的各项的活动。对于很多的这个节目以及在 quiz 中主持人提到的问题，非华裔背景的同学的参与度特别的高特别的反响特别的热烈。
有一些可能他们也是第一次参与哈，
是的。
澳洲的这个学生要学好中文哈，大概一定要先对中文感兴趣。那咱们中文教师协会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是也要让学生们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然后从而提高他们学习中文的这个兴趣呢？
是这样的，我们维州中文教师协会呢，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激发维州的中小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提升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语言、社会、历史等各个方面的了解和知识的积累。在组织这次的中国文化日方面呢，我们也是以此为主旨和目标，所以我们为同学们准备了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这样的文化类的活动体验以及节目等等。目的呢，就是让同学们能够亲身的、沉浸式的理解、学习到博大精深的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我们这次中国文化日上都为同学们准备了，而且都受到了大家的积极热烈的欢迎和反响。
一般他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项目呢？
其实我觉得各个活动我都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学生都特别的喜欢，而且积极的去参与。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看到很多同学特别喜欢亲身的去操作一下和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舞龙和舞狮的项目。
那这个看起来还是比较的壮观，如果参与进去的话，那可能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哈。那这次有3所大学参与这个协办哈，那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孩子们将来上大学的时候也可以继续的学习中文，所以这样的
是
活
的，
动是不是也起到了一个衔接的作用哈？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这次和墨尔本大学、La Trobe 大学以及维多利亚大学3所大学合作举办的这次的中国文化日，我们也考虑到了学生们由中学阶段能够坚持学习汉语，将来到大学阶段能够继续学习汉语的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很有幸的请到了汉语桥的获奖者、佼佼者。 来上台与我们去分享他们自己的学习汉语的经验心得。我觉得这些宝贵的经验和心得对于在场的非华裔乃至于华裔背景的学生坚持学习汉语，尤其是在学习汉语的道路上遇到困难与挑战之后，应当如何去坚持不懈的战胜克服这些困难，战胜这从而最终战胜这些挑战，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汉语，我觉得是起到了相当关键的推动作用。汉语桥的冠军 Melissa 同学站在台上分享到，他是如何自己一点一滴的积累汉语的知识，从很小的年龄，从一个不大的班级，屈指可数的同学这样的一种学习环境中去坚持学习汉语，他这样的持之以恒的学习汉语的精神，当时呢深深的感染和打动了我。我觉得这对在场的其他的学习中文的学生也是一种特别好的鼓励。
非华裔背景跟华裔背景的学生学习中文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他们面对的挑战肯定是不同的，对不对？
是的。在维州呢，非华裔背景的学生和华裔背景的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不同层面的挑战。我觉得大概可以主要分为从语言的背景方面，从他们学习的动机方面，从他们学习中面临的挑战方面，以及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方面。那么首先来说，在语言的背景方面，顾名思义，非华裔的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他没有家庭中并没有或者很少有与汉语或者中国的文化相关的语言背景，非常可能是他是英语母语或者是别的语言的为母语者的学习者。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需要从头开始，从学习汉语的语音、汉语拼音、词汇、语法等等基本的要素开始。而与他们相比呢，华裔的学生呢，就在这些方面中呢，就可能比较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在家庭环境中很可能就已经接触过汉语，而且已经所积累了，他们非常可能的就会已经有一些基础的听说能力的积累。那么在第二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学习的动机方面，比起二者之间相比较的话，华裔的学生，因为他有这种家庭背景的学习，的影响，所以他们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更注重于是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这个家庭中的亲友来去更深入的交流，或者了解学习自己的根源等等方面相关。而非华裔的学生学习汉语的这种动机呢，就非常多样化，比如说由文化的兴趣引起的，或者说对于文化方面的探索，引起的，或者说热爱中国的旅游，这个景点或者是中国的饮食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引起的。他们更比较注重的是学习汉语的这种实用性，比如说日常的交流用语啊，或者是在旅行中或者去中国饭馆点餐时候能够使用的，中国的口语对话呀等等。那除此以外呢，他们在学习这个遇到的挑战方面也有挺大的这个不同。那么非华裔的学生呢，可能在汉字和这个学习语法方面面临比较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于来自于欧洲语系的学生来说，那么汉字它是非常不同的一种语系，一种体系，所以他们遇到的挑战可能会非常的大。而华裔学生虽然可能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的挑战，但总体上的来说，由于他们在家庭中的语言环境耳濡目染，所以他们遇到的挑战会比非华裔的学生要小的很多。除此以外呢，还有一方面就是二者之间在遇到对文化的理解方面之间的不同。非华裔的学生呢，可能会需要更多的时间额外的学习，这样才能够深入的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啊，和以及社会传统习俗等等相关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的理解这种语言背后的这种文化背景。而华裔学生具有得天独厚的家庭方面的条件，所以他们更容易理解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但是呢，他们仍然也要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了解汉语的这种文化的内涵。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从体制上来说，包括考试和教学哈，应该是不是都有不同的侧重点呢？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从考试的方面角度上，来出发呢，我们在维州的VCE 的考试的这个层面上来说，会安排已经有第一语言、第二语言高级、第二语言以及语言文化社会研究等四个不同的级别，就是考虑到了学生的不同的背景来设身处地的为每一种不同的背景和每一种不同的层次的学生准备这个适合他们的考试。
就是这样，就是比较凸显了这个公平性哈，也根据他
是的，
们自己
确
的这个
实是这样。
情况来因人而异的施教。
确实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张博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您。
好，不客气，谢谢您。